无法真正的改变这个世界，彻底的改善人类的环境。智慧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致富财宝。最终愚昧人、有智慧的人都一样无法真正的掌控，愚昧人、智慧人都一样，都无法掌控。你看第十四节，顺境、逆境常常不在我们的手里，神使这个发生，使那个发生，为的是让人查不出身后的事。有智慧是挺好的，但是有限制，歪曲的不能弄直。按照七章十五节，活在一个被救赎的世界，完全躲避不公平的阶段是不太可能的。义人在他的公义中死了，恶人在他的邪恶中长寿，这怎么回事？神干嘛这样善待他们，让恶人总是生活安稳？或者你看八章十四节所描述的也差不多，八章十四节，在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照恶人所行的受报应，恶人照义人所行的报偿。我说这也是虚空。神干嘛这样对待有智慧的人呢？当伊诺克刚才朗读的时候，七章十六节有没有让你大吃一惊？七章十六节，怎么能过分公义？怎么能太过有智慧呢？这啥意思？也许传道者指的是自以为意，有可能，但我自己认为更可能是下面的意思：不要以为只要你戴上了智慧的眼镜，敬畏神，那你的处境一定是非常顺利。啊，我在福音家，现在意识到敬畏神的重要性，那现在我敬畏神一定很顺利。没有，比如说婚前辅导，两个人学习很认真，对圣经的婚姻蓝图特别清楚，也很接受。但结婚后，夫妇俩发现常常吵架，常常发生冲突。换一个例子，也许你做一系列金钱的决定，选择拒绝换工作的机会，为了继续跟同事们传福音，或者因为上下班的时间比较稳定，因此很灵活的委身于团契生活。非常这样做出选择拒绝换工作是很有智慧的，肯定讨神的喜悦，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必定很顺利，有可能过几个月你会被炒鱿鱼。接下来我们发现智慧有限制，是因为被造的你我很有限。两方面，现在读七章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这一切我都用智慧试验过，我说我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那离得远又极深奥的，谁能找到呢？人类的认识，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上个月在查约伯记的时候已经多次的注意到这一点，唯独永恒的创造主是全知全能的。难怪我们之前读的八章的结尾传道者这样下结论：人不能查明，即使他用心去明白智慧，去看地上所发生的事，总是查不出来，不能找到。智慧有限制，一方面是因为人人过于微笑，另一方面就是人人有罪。看一下七章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我转念一心去了解，去考察并训你智慧和势力，又要知道欲望是邪恶的，狂妄是愚昧的。我发现一个比死亡更恶毒的妇人，她有如罗网， 心如陷阱，手如锁链捆链，蒙神喜悦的人得以摆脱他，罪人却被他缠住。不可否认的是，这听起来很大男子主义，怎么随便这样讲？听起来是压迫女性。各位别忘了，传道书很多内容跟传世纪一到三章是紧密相连的。夏娃你记得没有，夏娃把那棵树的果子摘下来吃，但这并不意味着男的是无罪的，其实相反，神把亚当当作是负责的，所以绝对不是怪女的，或者是要说女的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在圣经里撒旦常常用女人来引诱男人，说服男人去背逆神，必被女人的话缠住。福音之战这绝对并不是性别之战，传道人想让我们弄清人人是有罪的。你看第二十九节，七章二十九节，我所明白的只有这件事，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们却找出许多巧计。其实第二十节早就已经说到这一点，你看第二十节，世上实在没有一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说没有，不是说女人，不是说男，就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别忘了传道人的那个身份，你记得吗？传道人是谁？大卫的后裔，神所立的王。那么作者用传道者的话来帮助原先读者意识到，连以色列历史最没有限制的人物依然有限制。原先读者肯定很自然而然地想到所罗门王，以色列最有智慧的王。一开始他做王，看起来以色列确实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但回家以后，我建议大家去参考一下《列王记上》十一章的开头，所罗门王宠爱什么呢？所罗门宠爱外族女子，娶她们为妻。原来耶和华早就命令你们不可与外族王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可惜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看八章的前半部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没有错过八章第八节。八章第八节，八章的前半部分谈到王，然后你看八章第八节，没有人能支配风或者生命，没有人能把它留住，没有人能控制死期，战争之时没有人能免疫，邪恶救不了行邪恶的人。各位，这是不是应该让眼前读者渴望一位真正有智慧的王，一位可以掌控生命，可以掌控风，掌控生命的一位，能够掌管死期和邪恶的王？那感谢主，等待已经结束了。二十一世纪的你我不一样，我们已经认识那位比所罗门王更大的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知道他如何把所歪曲的可以弄直，唯有耶稣能叫狂风巨浪平息。然而咱们不要过快离开传道书原先的意图，我们和原先读者一样还活在伊甸园外，我们认识耶稣，感谢主，但是我们还活在被救赎的世界，每天经历我们对智慧理解的限制，神的救赎，人的罪恶，这些都是不变的。因此咱们一定要注意单章第三点，最后一点，智慧是好的，但是是有限制，所以你最好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最好敬畏和享受。我希望这两个回应听得很耳熟。作者让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并且这是不是说明我们需要重复的、不断的、不停的听，再次被提醒，敬畏、享受，敬畏、享受。往上观看的人，即使不能逃避这世界的咒诅，我们其实值得选择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方式。我们先考虑第一个回应，敬畏神。当我们往上观看，我们被激励敬畏神。我读一下八章十二节。八章十二节，罪人既然作恶百次，还想长寿，那么我知道敬畏神的人就是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呢，必享福乐。恶人却没有福乐，也得不到长寿，他好像影子的短暂，因为他在神面前不存敬畏的心。弟兄姐妹，尽管咱们渺小有罪的人类寻找不到智慧，尽管我们常常并不了解神背后正在实现的什么美意，我们不了解他的智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归根到底，将来一天人人都要面对公义神的审判。我知道咱们当中一些人曾经遭受过恶人的欺压，恶人那些给你带来很多伤害的那些人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制裁，不要紧，这只是暂时的，如同一个影子很快就烟消云散，他们生命是稍纵即逝的，并且他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这是最终的结局。圣经很清楚，将来人人都必面对公义的审判。弟兄姐妹，敬畏神，让将来审判的现实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不是激励我们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一方面听从神的话，另外抓紧一切的机会帮助身边的人同样意识到将来审判的现实。很感恩今天有 Jeremy 负责 St. Helens 财务的弟兄在我们当中，要是没有 St. Helens 很多年当地信徒慷慨的奉献，咱们许多福音家的人可能还没开始敬畏神。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个月经济上的奉献非常有价值，可以激励更多其他的人把眼睛戴上了，感谢主不会这么难看，但是他们所戴上的眼睛敬畏神的智慧能够让他们准备将来面对审判，敬畏神并且享受神所赐给人的一切。你看八章十五节，于是我称颂快乐，我特喜欢这句话，于是我称颂快乐，因为人在日光之下最好是吃喝快乐，这是人在日光之下神赐给他的一生的年日里从自己劳碌中所得的享乐享受。有智慧的生活方式不单单帮助我们预备自己面对神将来的审判，将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在现在带来喜乐，使我们现在享受目前神的祝福。很可惜，许多人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拼搏、劳劳碌碌，追求真正的快乐，但一直未必那么称心如意。尽管渺小有罪的你我无法每一次完全了解神的美意，但感谢神，往上观看的人可以确定知道我们每天所享有的一切，一切好东西都是从神而来。上周日一些人见到我女儿上周日的父亲节送我的一条精美手帕，你看很好看是吧， HET 加上一个松鼠，反正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也这样。但是他自己秀给我的每一次我用它让我特别幸福，不是因为这个手帕本身特别好，而是因为知道它是给我绣的，它是送给我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常常忘了每天所使用的普普通通的东西都是神亲自赐给你我的？快乐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明天看到太阳，感谢神；明天看到下雨，感谢神，都是神祝福这个世界的好东西。弟兄姐妹，我称颂快乐。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你对你下一代的家人或者你自己，你希望中彩票大奖还是能够知足快乐？智慧是好的，是有限制的，但这还是是最好，因为毕竟将来面对审判，这个智慧可以让我们学会敬畏神，并且得到这个智慧，我们现在也更快乐。那我自己知道我会如何选择，你呢？我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不配得到你的智慧，感谢你，感谢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往上观看，让我们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主。主啊，我们知道将来要面对审判，感谢你让我们借着没有一次没有罪的有义的王耶稣，使我们确实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那一天。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依然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的时候，可以不只是等候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充满感恩，充满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好东西都是你慷慨地赐给我们的。那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确实把智慧的眼镜戴上了。也主啊，求你通过下面就是诺达圣彼得之后的讨论，让我们能够继续让你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用爱心彼此勉励，彼此鼓励，选择有智慧的生活方式。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